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古文明亚特兰提斯是否真的存在过？柏拉图在大约公元前360年写下亚特兰提斯的故事。据他所言，创建亚特兰提斯的是一群半神半人，他们建立起乌托邦文明，并且成为强大的海权国家。他们的家园是同心圆状分布的岛聚组成，岛间由宽广的水渠分隔，并且由一条贯穿其中的运河连接。这些风屈的岛上蕴藏着金、银与其他珍贵的金属矿，并且生长着大量珍贵的异域野生动植物。中央岛上有一座伟大的首都，有关亚特兰提斯的所在位置存在有很多的说法，有些话在地中海地区，亦有些话在西班牙外海，甚至在现在的南极洲下方。柏拉图宣称亚特兰提斯存在的年代比起他生活的年代大约早9000年。他的故事是经由诗人、祭司与其他人流传下来的。不过关于亚特兰提斯就只有柏拉图的著作，亦是唯一存在过的记录。对于亚特兰提斯存在的问题，有修炼人在自己的境界中看到宇宙不同层次的真相，其中包括地球的历史和奥秘，亦包括其中曾经伟大辉煌的亚特兰提斯文明。就让我们分享这位修炼人所见到的事实。这位修炼人讲述亚特兰提斯是曾经存在过，亦曾经出现过辉煌的文明。这片大陆存在在1000万年前，在这个过程中有数不清的文明走过历史的一幕一幕。这位修炼人要讲的是距今10000多年前亚特兰提斯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就是伟大的阿波罗神时代。为什么称为阿波罗时代？因为这个伟大的王朝正是阿波罗神转世，在世间传法，开创了新的王朝。就好似呢一期文明释迦牟尼佛传法是一样的。呢位阿波罗神转世的人文字武功骁勇善战，他顺天而行，击败了异教的各个部族，统一了呢一片大陆，成为第一代的教皇。因为他是传道人，所以那阵时是全民信仰阿波罗神。阿波罗神开创的王朝政教合一，宗教代替了政权，他辉煌的统治持续了20代君王。每一代教皇都被称作阿波罗神之子，是神的血脉。他们的科技和今日完全不同，致力于人体科学的研究，讲究天人合一，宣扬正统的神传文化。现在从几个方面去描述阿波罗神时代的概况。他们的民族名叫阿拿耶族，意思为拥有神血脉的民族，使用的语言是上古时代的梵语，是西方白种人形象，头发是亚麻色或淡金色，男性形象英俊有力，女性样貌美丽端庄，就好似我哋今日嘅人睇乌克兰人同白俄罗斯人一样嘅感觉。服饰以白色或黄色嘅长袍为主，国花系胡桃花。城市建筑风格类似于古代西方建筑风格，用灰白色嘅石头搭建嘅宫殿宏伟壮丽。宫殿墙壁上雕刻住上古神话的典故和英雄人物，非常精美，真是巧夺天工。而各地区的标志性建筑是高达100多米的方形塔，而都城的地标性建筑塔高可达200多米。修道士们在塔顶修炼， 塔是用来观测星座运行和举行圣地宗教仪式。阿波罗神时代是那一期西方白种人正统神传文化的巅峰，各大洲都派遣他们的使者来到阿特兰提斯大陆学习先进的技术。商人将这些最精美的工艺品、纺织品、医疗技术和各种诊疗药品、动植物物种等带回到自己的国度。但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带回去的神奇物种只能维持一代，到下一代的时候，由于没有神力的加持和特殊的土壤环境，物种就又恢复到普通大小状态。阿波罗神时代军事非常强大，主要得益于用法术消灭叛军或异教徒。当两军作战，首先请宗教中法力高强的长老消灭对方支撑战争的另外空间的邪教邪灵，麻痹敌人的思想，再从异界召唤出各种神兽，包括能喷火的龙，去消灭敌兵人体对应另外空间的身体，造成人另外空间身体的损伤，而使表面物质空间的人丧失战斗能力。最后圣战骑士率领战士一举歼灭敌军。陆军是这样，海军依旧所向披靡。阿波罗的战船横扫各大陆板块，所到之处无不俯首称臣。阿波罗神时代的各个王朝在经济上对其他大陆亦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由于是正统的神传文化，社会各个行业人的智慧和技能，甚至各类动植物物种都得到了神力的加持，变得异常强大和美好。麦粒有核枣那么大，薯仔有四五斤重，马是现代马的两倍大小，牛有1800斤重。他们的丝织品轻柔细致，美样繁多，色彩艳丽。工艺品方面，做工精良，唯美又传神，每一件拿出来的都是传世之作。在医药领域上，修道士炼出的丹药在各个大陆热销，是很多疑难杂症的特效药。阿特兰提斯人整体的道德水平非常高，受其宗教的影响，人与人的关系都非常和谐。因为是全民信教，每个人都将这个国家的所有人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尽所能地将自己劳作的最好精品拿出来与人分享，留下次品供自己使用，人人都是这样，非常的无私。在贸易方面，除了货币交易，亦支持以物换物的交易。阿波罗神王朝的巨大贸易商船由圣战骑士护航，在海上进行全球贸易，所得财富归国家所有，再用作社会福利分享给国民。而婚姻方面，讲究血统纯正，不容许与外族通婚。社会中较低等级的人由贵族赐婚。阿特兰提斯的女子集智慧、美貌、高尚的道德品质于一身，是当时世界各个王族迎娶皇后的不二人选。在培养后代方面，婴儿出生后由所在地高等级修道士占卜婴儿一生的去向，观测神的安排，规划他们的一生，使其能够从小根据他们的天赋进行培养，成为有利于国家的栋梁之才。在教育方面，国家设有宗教学校，分为三个等级，无论男女都必须完成低等七年和中等五年教育。特别有天赋的人经过考核，可以去进修高等宗教学校的学业。高等级宗教学校学习的经典，从文字语言上更加难懂， 是更加接近白人天国世界的文字语言，需要修道士达到高深境界，才能够用能量开启法力之门。高等级宗教学校学习的典籍中，记载着各种高超的法术要诀和修炼方法，普通的人强行开启使用，会瞬间耗尽毕生的精力，会危及生命，一般很难活过七日。而学业有成的修道士，他们是真理的守护者，是人间报道的神的使者。历史就好像一场大戏，你和我皆是戏中人，再动听的乐章也有曲终人散的一刻。咁辉煌的阿波罗神王朝亦难衰败的一幕，在王朝的末期，宗教政客为了名利变异改变宗教内涵，宗教的败坏导致社会道德的崩溃，最终王朝的一切被神烧毁，那片大陆最后消失在大洪水和地震等灾祸中，连同璀璨的文明一起沉入海底。今日经历无数轮回的我们，回首往事，就好像眼前多少的峥嵘岁月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上一节我们分享到这里，我们回来会继续讲另一个史前文明国家阿特斯帝国。我们继续分享史前文明阿特斯帝国的覆灭故事。远古人类在很多次史前文明时期的科技超过今日地球科技，现在这位修炼人将史前人类科技发展的巅峰时期社会概况讲出来。他提到再先进的科技最后亦都会走向毁灭，大约在1亿3千万年前，在那个时候地球的大陆板块和今日不同，那个时候地球上有一块主要大陆板块，还有很多小的大陆板块分布在全球。在主要的大陆上有一个国度唤作叫做兰特斯帝国，翻译成今日的语言就是星际帝国的意思，他们的科技无比发达，人的形象类似于今日的阿拉伯人形象，但和今日的阿拉伯人没有任何连带关系，服饰亦是差不多，他们都是着阿拉伯式长袍，人口大约有3000万左右。在科技方面是智能机械化科技，运用思维控制机器操作，在那个时期的人类可以轻松去边际旅行，足迹遍布整个银河系。阿特斯帝国当时非常强悍，在全球范围内发动核战争，摧毁了所有与之抗衡的国家，实现了地球的统一，剩下战败的国家变成了它的附属国。由于长期的核战争，地球表面受到严酷的摧残，核辐射充斥着一切，尽管他们科技很发达，亦不得不转入地下生存。地球表面被核辐射的动物、植物都发生了变异。人如果要上地球表面活动，必须穿核辐射防护服。 他们的科技发达，就是他们可以改变物种基因，创造出新的物种。这种基因改造技术几乎都应用到在他们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这种基因改造技术破坏了神造的这个世界，打破了人类世界的平衡。举几个例子，在战争中失去的手臂和腿可以通过改变基因让其再生。他们中的贵族和王族有能力和权利将自己通过改变基因变得年轻貌美，将体力劳动者改造成四肢极其发达的力量型人类，将从事努力劳动的人扩充脑容量变成智慧型的人。婴儿一出世就将他们的大脑植入想要掌握的知识，前后大约需要15至30年不等。在那个时候的文化极其颓废，类似于如今日本变态性文化或古希腊蔓延的开放性恋的社会。贵族们通过基因改造技术做出貌美如花的歌姬、舞姬供其享乐，有些被选中女性生命从小就服用基因改造药物与特定鲜花精华提取物，成年后身体与体液会散发出花的香气，且芳香四溢，一如玫瑰花香、郁金香花香等等。而在战争方面，那一期史前文明科技亦几乎达到了所有史前文明的巅峰。他们是一个靠掠夺侵略为生的战斗民族，他们的飞船发动机系统运用粒子能，他们做出的合金金属极耐高温，超强的抗腐蚀性，可以在银河系内随意航行。当时的科技在整个银河系中属于高级科技水平，统治者野心非常之大，他们想统治银河系，最终经过数代地球人的努力，征服统一了三分之一的银河系。在侵犯里面，他们还联合很多和他们技术水平相等的星球，发动了几次星球大战。这个期间，他们捉了大量的外星人当奴隶，有些星球的生物被放进笼子里面观赏用。除了摧毁式武器，他们还研究出了基因武器，就是将一个种族能够生育的男女体内注入基因药物，改变其物种基因，再生出来的孩子都是畸形的，不超过三代基本就灭种了，在地下王国生存。他们是有一个主粒子能发电厂，分配出七个分支发电厂供给全国应用。他们还可以利用基因技术将他们饲养的动物藉助科技手段让动物可以同人沟通，甚至讲简单人的语言等等。那一期文明存在了几千年，最终彻底被毁灭。那一期文明是被来自摩羯座的具有更高科技的外星人所毁灭。入侵地球的外星人都非常强悍，是半兽形的，外形类似阿修罗的外星生命。他们炸毁了地下王国的主电站，彻底摧毁了一切，绝大多数的人都无法幸免。主大陆板块变成了一片荒漠，只有少数的变异动物的动植物残存。但是那一期地球人并未灭绝，有些在大战前避难到另外的星球，还有在过去岁月中侵略银河系时定居其他星球的地球人返回地球。在其他的小的大陆板块上开辟了新的文明，亦可以说是这一期的文明延续，但是已经大不如前，渐渐衰落。其中有逃到火星的，火星的地下曾有人类生存，他们的祖先就是从那一个时期文明过去的人。总结一下，宇宙事物的发展规律就是从高峰到谷底，再从谷底走到高峰，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人世间的一切都不会长久，道德败坏终会将国家化为乌有，从此消失。 大家听到上面苏联人对亚特兰提斯的文明，同埋因为道德败坏，神将其永远沉于海底。你哋听咗之后有乜嘢感受？我哋今日就分享到呢度，我哋下次继续分享另外有关生命嘅故事，下次再会。